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仙台留学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肉大怪。哎，那今天又是一期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节目是以仙台地区学友会为这个平台搭建的一个电台活动，但是今天呢，在这个小屋子里面聚集了全日本的，基本上是大半数的会长都在这儿了，感觉好像有一种葫芦娃见到了兄弟姐妹们的激动的感情。那么今天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呢，大怪我就以这个电台形式想通过咱们这个电台让大家了解一下各个地区，日本各地区，也许会有你们听众当中你所在的大学的这个学友会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如果你正要打算留学的话也可以听一听，你选择一下，你或许对你的留学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场地是在这个京都大学里面的一个小会议室。那么刚才会长说从那个主人开始说，那我们就是神户大学是吧，神户大学会长您来就是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你们学友会的事情，然后就是聊聊什么。
那我首先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学友会吧。我们学友会因为神户地区呢比较特殊，我们虽然叫神户地区，但是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神户市是在兵库县内，其实我们是一个兵库县，整个兵库县的学友会。但是就是因为神户呢，可能大家说兵库县可能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是哪儿，但是说神户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所以他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叫神户地区。那我同时也是神户大学学友会的会长，所以就我们其实这个地区包括了比如关西学院大学或者说其他兵库县立或者神户国语这些大学在内的这样的一个学友会。那我们学友会比较有特色的活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大型的活动每年大概可能会有五六个大型的活动，加上大概有二十来个小型的活动。那大型的活动主要比如说春晚啊，或者是我们的新老生交流会，还有这一类型的活动。那我们比较有意思的可能就是说跟大家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相亲活动了。我们在八月，就今年的呢，就是说，对，我们今年八月，我们今年的那个相亲活动是8月8号，然后当时为什么是8月8号？因为是农历的7月7号，跟那个刚好是重合，但是7月7刚好不在内，就在那个后一个礼拜的平日，所以我们当时把它定的，也当时那天也是我们神户地区的烟火大会，也是大阪地区的烟火大会，所以就是第二，对对对，是我们的第二年了。然后这一年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年的参加的人大概有200多人。然后这是我们在限制规模的前提下，就是说报名截止，对，已经一半男一半女。然后但当中呢也不是说只有中国留学生，就是说中国留学经历的人，就是在日本留学的，那现在可能已经工作了，那他可能也需要解决个人问题。然后还有留学生，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可能在国公立大学里面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学生，这些人其实他的交际面很非常窄。可能我们学友会可能不仅说需要，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去那个管理学生，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东西，那我们需要的是服务他们，去解决他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春晚我们解决一下他们，就是说大家集中在一起或者这样子的活动。那这个相亲活动呢，当时我们是还有就是日本学生，还有就是华人，就是说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什么，他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也因为他们的名额我们有限制，比如说几十个人，然后大部分呢就是说我们有100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男生，100个中国女生，然后这样子，然后就开展了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前提是必须会说中文的人才可以来，就哪怕你是中国人，你从小出生在日本，你不会说中文，我们现场也是没有报名来参加的，就是我们会限制在这个前提下。
那成功率有多少？
成功率这个我知道的成功率现在有很多，因为就是
百分之多少？
这个100%多少？我们不能说，
跟踪调查吗？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踪，对，这个是没有办法跟踪，因为是留学生。然后，但是我们当天呢，就是搞活动，比如说我们当天要把大家手机封起来，就是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不要就是说一进来开始哇狂加微信，然后加完之后发现哎结束了，回家一个个开始翻朋友圈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不允许这样的，就是允许你面对面的去交流。然后我们会有笔和纸，你可以记下他的联系方式，或者说你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有名单，但是没有联系方式给你，就是你告诉我我看上20号女生了，那 我没要到他联系方式，当时那你可以问我们，那我们会去问二十号，我们要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比如说十八号男生，你同意吗？然后他说，哎，我同意，行，那我给他，就这样子，就是这个是后期我们在做的，对对对，这个是后，但是因为前期，
哎，我结婚了，
对，啊，对，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有一项就是，
内心主要暗爽
了，对，我报名的时候，比如说有一项，我们是一定要确认你是否单身。就是一定要确定，对，不是我没法确认你，但是你要给我们写一个，就我们有一个保证的选项，有一个保证的选项你是单身，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避免其他纠纷来到学友会。
非单身的能旁观吗？
不能，我们没有一概没有旁观者，只有公
众，
没有观众，对对，非诚勿扰，对，
是
室内的，室内的，室内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只有工作人员，所以就是没有，我们包括赞助商所有人都没有来到现场，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观赏性活动，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严肃的相，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活动，所以
小别合起来了，你们俩聊什么？其他人
啊，没有，其他人知道，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大厅，大家都知道，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来相亲，所以大家就是可能开始就问你多大了。加哪的可能就是开始就是对对
孩子
啊，对，可能就是开始会这样子，就是但是就大家已经目的很明确，你就是去相亲，这两百人来的都是相亲的，大家也不要拘谨，也不要装，对不对？该干嘛干嘛，就是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活动可能就是说在学生当中反响非常高，我们最远有来的可能大家不知道香川
四
国那边过来的，有人问我们，哎，我们从哪可以来吗？你从中国都可以来，只要你愿意。我们的就是说来的人比较多，而且从淄贺啊，或者从三重啊。
那我们仙台有需求的也可以去
当。完全可以，明年再次欢迎了，明年完全欢迎，全国各地的大家都来。不一定会同一天，因为那个周日不一样。对对，因为没有，因为场地和那个周日和平日的那个每年不是都不一样嘛，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保证，但是应该就每年都在八月份。
哎，你们是，我想知道你当时怎么想到办这个活动的？
当然，我是我们上一任开始想要办这个活动，就是因为很多学生提出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是国立大学，国立大学里面就是可能没你真的就是像我们文科可能还好一点，理工科的话呢，就是说他们可能整个接触范围只有研究室的人，但是女生放的也比男生积极，比例是一样的，我们都
是
一百人，都截止的时间点不一样
啊，等于说多报的女的直接切掉了，
没有多报的，我们到这个截止点以后我们的报名系统就进不去了
啊，
那男生的这个报名系统会直接一直开到他报满为止，
就是女生报的很快就截止，
女生报的很快就截止了，
到最后
去年的时候就是
分
外，对，去年是没有报名系统，
这个
报名
系统男生很快都满了，
就是
到最后男生都观望，男生其实是后面很多，我们现场来了很多没报名的男生，就现场其实是男生超了大概两三个人，他非要进来，就是说他因为女生呢会比较积极的去报名，但男生会觉得会来问我说，会来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报名的女生怎么样，然后会说报名的女生大概都多少岁，大概都长什么样，我们怎么知道，对不对？就是说男生会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几天的时候男生就开始狂报，报到我们系统关了，打电话问怎么关了，怎么报不进去了，或者怎么，我们说那是报满了，对，就是男生比较保守，就是比较会等到，哎，你们有多少女生报名啊，然后对，就是这边可对年代不一样，可能就是吃草的比较多，
吃草的意思。
对，因为我们也是当时也是跟我们的华侨总会，就是我们省会地区的华侨总会一起办这个，因为当时也涉及到一些，就是说大家这边工作以后，他身边比如说中国男生，你去找个就是很多中国男生喜欢，他还是要找一个中国女生过日子嘛，对不对？比如说相亲嘛，就是过日子嘛，那他有可能去找一个日本小姑娘或者怎么样的，有些人也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也有的人他不这样，他就是想要找一个就是说中国女生啊或者怎么样，中国女生工作他也想找个中国男生啊，就这样的需求吧。
这个
算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个活动吧，就是大家就各大我们西日本的各大学友会经常见到我，你们什么时候相亲啊？相亲活动什么时候啊？得通知啊！行，大家都积极报名啊！
哎，那如果大家想联系你们，怎么找你们？
啊，我们有微信公众平台，
就搜什么呢？
搜神户学友会
就可以找到你们。
对，
然后
我们名字就是神户学友会，所以就是对，或者直接搜拼音的那个Kobe学友会，就是打拼音KOBE， 然后学友会。然后就能做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的报名系统和所有的东西都会在那边发布。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虽然还意犹未尽，到下一站是
有点紧张。
我是刚才介绍过了京大今年的会长，我叫张子丹。简单介绍一下京都大学学委会吧。这个我们应该说应该是这个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学委会了，在我们西日本这边，全日本那边我还是不是特别了解。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今年已经第34届了，我是第35代的会长，这是第34代的会长。然后其实我们京都地区每年活动搞很多，去年的话截止到去年11月末，我们搞了一年有54个活动。然后今年的话，初步我那天简单算了一下，到今年的11月末，我们每年11月末要换届嘛，到今年11月末也有57个活动左右。具体的活动其实我觉得各个学委会做的应该大同小异，毕竟留学生生活嘛，无非就是对内对外两块，对内的话大家搞好交流，对外的话展示好我们留学生的形象就行了。包括像神户大学的这些这个相亲活动呢，我们也有这个非常积极的参加，毕竟京都大学的这个博士的这个单身比较多，博士比较多，大概就是这个情况。然后今天那个崔慧没来嘛，我们西日本的会长崔永强没来嘛，然后委托我简单介绍一下西日本这边的情况。我们西日本学友会呢是这个目前为止是会长是崔永强同学，然后我们下面呢基本上把活动分开了，比如说我们的文艺活动了，我们这种相亲活动这种娱乐性质的活动呢主要是神大的这个，同时我们是西日本的副会长这个中会负责。除了相亲活动，除了这些娱乐性质活动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其他学友会，我想每年也搞很多这种晚会性质的活动，肯定有一些文艺演出的这个要求这个需求。很多之前呢我们的做法是在外面花钱，可能要请一些外面演出团体的人过来演，但是从最近几年开始呢，我们就把这块分到我们学生会自己来做。具体呢那个我们这个副会长是这西日本的副会长中会主要负责我们文艺这边的活动，然后我呢主要负责这个西日本这边体育的这个活动。体育的活动比如说这个每年的篮球赛了，这个下周的这个下周的这个恒大的比赛需要我们组织观战了，还有我们四个学校的四校之间的体育赛，还有我们京阪赛，就京大跟阪大今年加到神大和关西大学，我主要负责这些活动。就简单的活动反正就是这么多吧，反正怎么说呢，做会长我觉得每年都这个很充实。这个自己的这个大家还是留学生嘛，所以自己的学业也有，会长这边工作也很多，我想大家都有切实的体会。所以我觉得那简单介绍一下西日本这边就是这样。我们还有比如说事务局长高学文同学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方面的工作，然后这个常务副会长吴慧远同学今年在广岛大，因为西日本这边这个地域跨度比较大嘛，所以每年可能大家聚的机会也就那么几次。所以今天我来呢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活动，也给我一些启发，能够让今后这个活动做得好一些。具体的讲一些特色的活动，其实京都地区你像每年春节大家也都搞，新生大家也都搞，对，那个摄影展了，我们去年搞了一届这个摄影展，包括我们每年的这个京都地区的留学生歌合战。这个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因为京都地区的我同时兼任京都地区的会长，京都地区的情况就是京都地区大学比较紧凑，都在京都市内，并且京都市本身就不大，所以大家离得很近，所以一共有7所大学，像同志社立命馆了，这个京都产业大学了，龙谷大学了，这些学校大家离得都很近，所以每次搞活动呢都是以京都地区一个整体的活动搞，比如说我们的4月份新生欢迎会，每年的规模大概在300人到400人，然后春节联欢会大概300人左右，歌合战大概300人左右。所以如果要是说这个比较有特色的话，就是这个年末9月份马上我们下个月11月7号做的这个歌合战。歌合战是每年分，其实跟我们的唱歌比赛其实是比较像的，我们每年分3个组，这个独唱的、组合的和合唱的。合唱的话要求8人以上，因为留学生嘛，大家学委会没法要求人特别多，至少8人吧，组成一个合唱，然后每个学校派一支代表队，我们7个学校之间进行角逐，然后评委呢是 由这个京都地区的日本友人来担任，大概是这个十人左右，都有，每年的主题不一样，每年主题是我们组委会定的。你像今年11月7号的主题是和平，因为今年正好是这个对70周年嘛，对吧？所以今年的主题是和平，去年的主题是爱，前年的主题是青春，65周年的时候还是反正有一年正好赶上国庆的假期，10月初的时候搞，那年是爱国，但是反正之后呢，怎么说呢？不想把留学生的活动，这尤其这种各个站吧，都搞成这个唱红歌的那种活动，所以我们也在每年想一个契合今年这个气氛的一个主题，合唱这个东西其实大家还是，就是，对于各个学校准备来说还是挺费时费力的一件事儿。然后每年准备一些奖品，可能从明年开始我们要改名叫京都好声音。当然不仅限于京都地区的同学来参加，如果
就是要相亲找这边，
对对，要旁边找别人。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去年我们搞了一个这个京都地区的摄影展，去年的9月份是这个专会在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摄影展。这个摄影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在平时跟日本友人交流的这个过程中，因为京都地区吧，我不是特别了解其他地区什么情况。京都地区这边，日本社会上的关系比较多，就面向日本友人比较多。日中友好协会了，这个华侨总会了，包括好多企业的这个团体了，他们在跟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总是在给我们说他们的经历，因为毕竟长辈嘛，然后对于中国这种友好交流的经历比较多。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对我们的这个自身的经历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搞一次向日本社会、向日本友人展示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经历的这一个主题的摄影展。我们去年的主题叫故乡，主要征集的是我们留学生自己出生地的这个照片。日本的来日本留学之后，大家会拍很多照片，但是真正的这个在日本来日本之前，或者说在国内自己的家乡拍的照片很少。但是这一部分照片拍出来之后，恰恰是最能代表你自己的，最能代表我们这个背景的。所以这次活动也是受到了就是反响非常好，日本的这些友好人士啊，都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对我们有一个这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
日本人，我们互相家乡不一样的，都不知道
对
对
对
老家长。
对对对，所以去年搞了第一届的这个摄影展，主题是故乡。基本上京都地区的活动就是这样。然后
那你这活动是不是为机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还没拍呢，赶紧回来拍。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但是每年各个站的这个头等奖都是机票。其他的我们当时征集照片的时候，不只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在比如说在京大留学的留学生面向他们征集，我们还征集了很多比如说曾经在这儿留过学但是现在可能在美国继续深造或者是已经回国工作的这一些人，因为我们的大的邮件组都能联系到他们，我们发的这些这个东西一下子他们都能看到，有很多这种背景的前辈们来投稿。当然最后发奖的话，我们这个评奖是以这个网络的形式，这个因为他们没法现场这个到场嘛。这是我们这边的情况。就基本就
那怎么联系你们呢？想找你们？
公众号蓝山。
就是微信。
微信公众号搜索蓝山。
主页。
其实你微信公众号就加一个皮汤虎就行了。那个是西日本的公众平台，然后现在我正在管理。那个我们每个消息的最后都，
就是我们那个每次发消息的时候，最后会有我们西日本现在有公众号所有大学他们的那个名字，还有他们的公众号都会写上，所以你加一个皮汤虎就可以了。
皮汤虎。
对对对对。
西日本
学友会的公众平台，对，
所以就每个活动都会往那发什么？
对，他们就是地区会有地区的，但是大活动的话都会往西日本来投稿，然后我就会发一下这种。
好的好的，
谢谢。
那个蓝山我简单说一下。
要抢回去了，好气。
这个得稍微说一下，我们跟贫穷湖其实是不冲突的。
好，你说你讲。
这个我们的题材不是特别一样，因为为什么叫蓝山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就是京大学友会最早的时候八几年成立的时候，有一本自己发行的杂志叫蓝山。但是之后某一段时间就断了，然后在我今年的时候刚上来的时候想把这事捡起来，因为有一些老的这边有人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了解到有这么一本杂志，但是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纸质的这个当年这本杂志的媒体，就是口口相传说你们当年办的这个杂志非常好，然后会登一些日本友人的经历了，登一些这个他们的事迹了。然后我今年就想能不能在我们这个微信端在网络端把这件事恢复起来，因为毕竟我们用一些邮件组通知大家活动的时候有好多新来的留学生关注不到，因为那个需要我们很大的工作量才能把所有人都加进去。相反邮件组里有很多僵尸号，就是已经就是工作了，已经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大的关系的这些人站那个在邮件组里有好多好多，所以我今年就想把公众号弄起来。然后今年公众号呢也是以蓝山为名嘛，发一些主要是在日本生活的见闻，大家关注的话应该查这个历史资料就能查到，我们发一些就是这种在日的大家写的一些文章，包括一些留学生指南，在日本的生活指导，还有这个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日本友人的采访，比如说我们第一期做的是那个这个白崎伸一郎老爷子，这是见证中日友好的一个比较传奇的老爷子，我们做了一个他的一个采访，我们拿着录音笔然后去采访他，然后采访之后回来这个声音的文件回来找这个听力特别是方言听力特别好的同学把它整理成文字资料，然后发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这样的话我觉得传播的效率比较大，现在大概的受众是1400人左右，我们今年刚开始做还在继续努力，基本就这样。那皮肤湖大家也要关注
你们有多少微信公众号啊？
基本上每一个学校。
高泉的意思是说关注琵琶湖的话呢，你可以找到各个大学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并不是说关注它你就能知道各个大学的消息，就是说关注这个里边下边你可以找到所有大学，你不用一一记，不关注一下一个琵琶湖下边你可以找到所有大学。其实我们各个大学的活动也不会在琵琶湖发布，但是最后的消息都会在那发布，比如说我们有最后的新闻稿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会在新华社或者在琵琶湖我们都会发布，但是比如说报名的链接啊什么的可能就不会一一发，因为太多了。那因为基本上现在从今年开始基本上所有的大学
都
有公众号了，
都开始用，
对对对，
今年3月份之后，
对对对，
一些比较大型的各个学校之间的交流活动还是会在里面，
对，还是会在里面发，但是我想一一找到的话就是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各个学校的公众号的那个账号，
其实本名义的活动会在
对
对
对
会在琵琶湖发，
对
跨地区的跨学校的
跨地区跨学校的
会在，对对对，他们
其实人大和京大介绍完以后我就发现反大也没什么可说了吧，因为我们也是中规中矩的这些活动和他们办的差不多，像晚会啊体育类的啊，或者
中秋明月季
吧，那个对那个不能算大阪大学自己的一个活动吧，不敢鞠躬，我们对我们就阪大本身我们学友会做的都是比较我们追求的一种平淡美，就像白开水一样这样的去立足校园服务学生，就做好一下基本的宣传工作。当然他们提到中秋明月季，那是一个这以大阪地区为单位的一个活动，是每年大阪市和上海市的一个友好性的一个大型的祭典活动。对，我就在想还有什么活动呢值得挂齿的，因为像那种津津乐道的活动嘛，可能
我们昨天那个表演
啊，
对，板大那个，
我认为板大那个表演挺好，
挺好的，
特别好。
哦，
这相当于是水平在学生团体里边算
挺好的。
像是我什么表演？
哎，这样吗？啊，那我们自己可能不自觉吧，
觉
得就是，哎，我们觉得就是很普通的，
对
呀，对呀，跳唱歌、跳跳舞。
你会说话风格跟你平时不一样吗？
故意放低姿态的
没有，真的，因为我们板大也是地处乡村，大家民风也比较朴实，都是比较憨厚的，这个也比较
别瞎说，你现在也是大阪圈的。
比较注重和一些日本友协、日中友协的那些老爷爷们的倾慕交流吧，经常陪他们谈笑风生这样。昨天那个文艺演出也是，主要面向对象是请来那些日本的民众们。就是也不用门票就请他们过来看由我们阪大文艺部舞蹈团和乐团同学表演的一些中华风情的一些歌舞，还有其他大阪地区的，就是他们刚刚提到恒大的那个球赛，就是广州恒大来这边对战日本的什么球队吧，反正一般都是
刚八，
反正一般都是5-0、3-0都是这个的压倒性胜利的。然后那个活动呢，更多的其实西日本学友会牵头，然后我们大阪地区
我就给供出来了，
对，出的人比较人力比较多，然后能够维持秩序，然后前期发票什么之类的。
今天
报名多少人？
现在报名我这边1600多人吧，张辉那边再加200多。今天蓝山刚放了200张票嘛，
然后总共是4000人左右。
就一个一个通知号啊什么的，就是他们进入我们的报名系统里边填一下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们的大学，然后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号码和邮箱，然后我再分就是5大地区嘛，然后分给每个地区会长，比如说京大给他300个或500个任务，说你通知这些，就是不管怎么方式你要让你的这些人去通知他们，然后联系到他们，每个人告诉他们是哪个号，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按区间来分票，这样的话不会乱，大家拿着票就可以进去了。这样有掌声啊，感谢谢大家。
然后除了文艺体育，
还能记得回来
对。然后关于留学生他们前途发展的一些就业学术类的活动，我们这边也会搞。学术比较高端的学术其实还是在京大举行，就是请来一些诺奖得主之类的，像那个就职招聘之类的，因为大阪这个地处这个交通枢纽就是比较方便，很多的像国内院校或者一些企业，甚至是在日本的想招华人的企业也会都是在放在我们阪大召开，然后对，就是此类这种学术就业活动吧。
对，怎么联系你们？
小琵琶湖
对，我们也有公众号，好像名字就叫板大学友会，
板大学友会就可以找到你们。
东地区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在那个使馆，在那个使馆教育处附近，平时一般的主要呢，我们主要是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呢，主要是跟日本民间的这种友好团体、社会包括企业之间的这种沟通、这种交流，主要是履行我们留学生是作为一个民间大使这样一个责任，然后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跟那个些民间友好团体，包括到大手企业去参观，包括到那个去见学，然后这样是一个跟日本民间的这样一个交流。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跟那个国内一般的像高校教育啊，或者那些企业，国内包括那个就职招聘，或者说他们过来宣讲他们那个政策，然后这方面的交流，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东京都内这。我们这六十多所学校，然后那个以这个东京地区学友会为这样的一个平台，组成这个互联互通，然后响应这个教育处的号召，这个让这个所有那个在东京都内的留学生能够实现那个平安健康幸福顺利留学这样的一个宗旨。然后今天我们也来了两位会长，东大的和早稻田的会长，具体活动上他们俩讲。
然后那个就是把这个话题拉回来，拉到这个神户大学刚才讲那个相亲活动。其实这个活动吧，东京搞得更古老，更不是这个，就是说咱们也互相交流一下，看看以前的相亲活动和现在相亲活动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样来总结一下经验。东京大学以前搞过那个叫什么雀巢会啊什么的，要搞过舞会，大家也搞过这种酒会。当时东京大学经常和玉山水女子大学，因为东京大学离玉山水女子还特别近。这样的话两个学校会有很好的一个互动，但是互动来互动去，最后发现还是会面临很多问题。真正能成的是不需要通过我们的。然后在最近这几年我们也搞了一次模仿非诚勿扰，我们现拉到这个千叶去，在千叶有就模仿的非诚勿扰，包括这当时的找一个头发少一点的主持人这个还有那个模仿那两个就是做评论的，也是两个人评论的特别好，当时也有嘉宾有什么的现场牵手什么的活动，整个这个过程都特别好。但是我发现回去了之后，这个 回去之后成了，在那个当场牵手都没成，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后来一想，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说你们这个新模式就很好，对吧？这样不要参与太多，我们的旧模式是就是把手交，那就不行了，那非诚勿扰是不是？那现场你得牵手啊，这就不好了。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小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东京嘛太大。你看，我不知道，就你要看统计数字，东京的话得占到60%的这个生源，再加上东京这个信息源也特大，所以说东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信息源发给各个地区的学生。刚才你们讲一个特色活动，我觉得吧，这个崔永强没在，他应该告诉你们那个特色活动也很重要，就是迎接国家公派留学生这个活动，帮着他介绍一下日本社会啊，因为毕竟如果一旦国家公派留学生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影响的是这个留学生的一个高端留学生的一个形象，所以说迎接国家公派留学生是一个很必要的活动。那这个呢是当时这个詹林森会长在国内的时候，我去留日预校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去年的时候我跟崔永强说一下，我说你们关系最好也要举办一下这种活动，所以这是一个交流这个信息交流。那同样你讲到恒大，其实也是恒大也是去年我让那个恒大那个负责发票的，我说你直接联系崔永强，只有学友会才能给你找到几千人，只有学友会才是这种热血青年才喜欢去风雨无阻的去看球，报名了之后不会缺席很多，对不对？但是这个我说这是一个信息共享，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我们可能这种好的信息告诉你们，这就是一个交流和沟通。所以说就是比如恒大这个也是，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国内有一些好消息，我们也会这个尽量跟各个地区联系。你包括这次，跟那个咱们这个詹会长回去参加那个共青团中央搞的“一带一路”这个华夏行，这个也是这个去年的时候，因为共青团中央一年来了两封邮件，一个是联系东京地区，联系日本，都发我这来了，说要搞什么什么活动。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关西这边学生也特别积极，人也特别多，我就把崔永强拉到这个团中央学校部叫学联大家庭这个群里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崔会长也有这种机会，就回国看一看，然后把国内的这些好的这种怎么说呢，中国梦啊，或者是中国好声音带到这个咱们西日本这边。所以说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在东京会接受大量的信息来源，要尽量分配给大家，这也是我们东京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应该说不可动摇的一个怎么说信息发布源吧。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可能是稍微说点有点大的。那小的话像刚才你们都提到，其实这种联谊活动大家大同小异，搞的都是一样的。你像你说这种春节晚会什么也好，还有这种大型的这种歌舞晚会，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长。那这个时候如果咱们都坐在一起来形成这种组织这种结构的话，互相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很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就是说我们这边这些属于这种框架性的这种资源比较多，能尽量的跟各个学校去分享，然后各个学校各个地区也有这种框架性的东西，或者说你们刚才你们讲的你们这些有益的事情，我想说其实神户大学你们已经把我们这个是不是相亲活动改进了，对不对？我们当时那种，
我们当时不知道您有这个活动，早说的话可能会向您请教一下活动经验。
这种舞会的那不是说你不知道，举办舞会的那是90年代的事了，2000年左右。后来我直到去年我们才搞一个这种就是类似非诚勿扰出来之后，因为那时候没有微信呢，你怎么宣传？你不能说我天天登报纸吧，对不对？我在清华市发一篇报道说东京大学最近正在搞舞会，那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特别发达，所以就更容易沟通，更容易了解，所以这种事情咱们交流起来就更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早大的话，因为这个说到传统，我就没有资格说了。这个就算东京大学也不能跟早大来讲传统，你讲讲你们的什么李大钊、陈独秀，对不对？你们讲讲你的传统。另外，早大现在中国留学生也得达到接近3000人，对不对？你讲讲你们的这种人数上的特色。我是主要是讲一下这个大概是地域上的一个情况，讲讲人数上。
早大吧，早大毕竟是那个中国人比较多嘛，好像应该是在日本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就3000多人，然后早大中国留学生最多，然后就是韩国人，然后中国人3600多应该。然后我们每次比如说就像你们说刚才大家说的新生欢迎会啊之类的，我们就是中国人这边正式打开了，然后韩国人那边正式打开了， 就是堵在门口，然后就是大张旗鼓的做宣传。因为早大中国人哪年进的比较多嘛，就我们虽然你们都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就像我们基本上早大像新人欢迎会也得个300多人，像有的时候大规模的忘年会啥的都将近，如果把学友会的人加进去的话都得400-500人，就我们自己一个大学，所以就是忙前忙后这个人数上比较不好控制。而且早大政治性比较敏感，就像刚才哥说的，就是早大也不算传统性吧，就毕竟第一就是咱那个中国的共产党那个马列毛邓是那个李大钊在回国宣传的嘛，李大钊是那个早稻田毕业的嘛，所以这个历来早稻田因为东京那边有一个帝国大学这个称号，所以像胡锦涛江泽民咱家不是咱家
这个叫
记者，这个叫记者，是咱们主席啥的不也都是来这边去演讲嘛，所以早大这边政治性比较敏感，我们每年都会接待很多国内的领导人，就是不是教育处不会找，就领事局就会找来说这是谁谁谁谁谁，你要带着该如何如何如何。我说哦，这个就几代咱都革命先驱或者国内领导人过来会接待这些，就政治性人物比较多，稍微多一点。就像刚才哥说那个什么国费留学生，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剩下就是像大家说的什么新人欢迎会、篮球赛，还有什么创业比赛、分享会，我们早大每年我们是一个月大概3个活动，活动的话人数大概100人左右吧。这样，然后就像特色的话，早稻田基本上就刚才你们讲的，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相亲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早稻田我们去滑雪，然后刚开始说就是一辆车，发现那一辆车68个人报了51个女的，就刚放出去的时候，我说这怎么整，我说这个女生太多了，有没有男的报名，后来这女的一放出去唰又加了2辆车进来，这怎么说这男女比例完全失衡。所以就是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一般都是打着伟大的旗号去做一些事情，不是说就是直白的说去相亲会之类的。我们比如说去，我们去年就开始做，叫那个就是我们去合宿，我们的合宿叫什么呢，叫就职创业回国分享会，这种合宿就是打着伟大的旗号嘛，去大家做一些。我们当然了，我们这个会有实打实内容，会把那个就像华为的这个在职的，或者是日本的人事啊、日立啊、东芝这样的人事，中国人在职的，还有把一些那个情报综合起来，在这个合宿的时候，把这些 OBOJ 或者是这个企业直接招人的人事直接叫过来，就给这些留学生讲，你们愿不愿意来日企？来日企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情况，或者将来你回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我们也会就像国内就像那个叫通岛风暴，像圆月啊。还有那个飞马旅，他们就是国内的那些投行过来，也会我们给大家开一些那个分享会之类的。但是早大创业的比较多嘛，嗯，就是前一阵不还有一个嘛，就是上 A 市电视台采访早大那个创业的，这都是中国留学生在校生创业，就创业规模也比较大，在日本。所以就是我们就会把这些资源，不管你是想创业的，还是在想日本就职的，还是想你在将来读那个。读博，然后不有刚才哪个大学不都说吗，国内好多高校过来招人，这种分享会我们也都在做。所以要说特色呢，基本上就是敏感性的东西我们还是就是稳稳的在做，剩下
你拉回来讲讲那个滑雪，你咋的什么那个雨伞那个分享
一下，分享一下
这个雨伞，师傅大姐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雨伞
这个，我这今天录好几段了哈，生孩子、养宠物，然后我靠，整个专栏都行了哈。就是我们那个去年，这是话长了，加一话长，就是这个早田去滑雪嘛，然后我们去滑雪，我们去了将近200人的滑雪，早田学生去过200人，然后这我们去基本上就等于包场了，那个雪场基本上而且我们平日去的嘛。就没有人了，就全是中国人。然后这个滑雪话题就是比较轻松，跟你那个相亲比较相似。我是求婚，然后那个，对，
是个人问题啊。
对，个人问题，比较轻松点嘛，就求婚嘛，就在那学场里，我就整了一人早田每个学生发一把伞，就是那种彩伞嘛，彩伞就是粉的、黄的、蓝的之类的。然后那个等那天落的时候嘛，这早田学生也比较支持会长工作。然后就大家下来的时候，然后底下200多个人集合，然后把那个伞打出那种求婚的字样出来，然后
这算不算假公济私？
这个怎么说？你这个说就不
对了，你应该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崔慧在毕业之前解决他的问题。
难，
太难了，
太难了。
不是，他有雨伞，他打开之后有个对象接吧？你说崔慧，我们是可以帮他撑伞，没有错。有没有人接？这个只是问题，对不对？这个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学呀。
对，所以我后来就跟我们学友会人说，我说你们啊，如果将来求婚，就是这个学友会的资源是可以给你们利用的，人比较多嘛，对不
对,
对，就比如说给你们弄个大卫讲堂，前面铺个红地毯，让你们感觉感觉都是可以的。
成双一对姻缘。
那大家怎么联系你们呢？想找你们
啊？早田那个早田有那个，就像大家说也有公众号，就是因为早田那个早田大学中国留学生会，或者那个，因为早田为什么不叫就学友会，还有就是早田就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就叫学友会。刚才你说你是三十多届哈，我是27届，从早田那嘎算下来，然后
4年一届了。
我们这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有那个就是微信平台，然后我们有那个邮件，还有那个我们是邮件组，因为人太多了，所以然后还有那个 Facebook， 还有人人，还有微博，
就
都
搜索什么呢？
对，基本搜索就是早田大学中国留学生会学友会，都是我们的。
早稻田大学中国
留学
生
会，或者早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就只要是基本上这些媒体，只要一搜都能找到。
北海道广播电台第一次试音。各位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大家好，我叫王坤磊，受仙台学友会优大怪同学的邀请呢，今天通过他的广播平台向大家介绍一下北海道学友会。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刚刚说了，我叫王坤磊，目前就读于北海道大学博士2年级，专业是环境材料，或者简单一点呢，专业就是学化学。现在呢，我是北海道地区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第36届的会长。当然了，过两天我们学友会开会进行换届，下一届会长呢暂时保密。先介绍一下咱学友会。北海道地区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呢是成立于1980年，当时是叫北海道大学中国留学生同窗会，每年一届，每年一届，每年一任会长，一直到1988年，北海道大学中国留学生同窗会更名为北海道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从名字咱就能看出，这个由北海道大学改为北海道地区，说明咱的学友会在1988年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壮大了。之后一直到1992年，北海道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更名为北海道地区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简称学友会。然后一直慢慢发展到今天，今天是第36届。俺们学友会呢，怎么说呢？一个组织的成长壮大还是跟这个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和其他学友会的比较的话，我觉着北海道学友会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旅游。说起旅游呢，咱可以回忆一下关于北海道的，咱们知道了解的一些北海道的旅游，或者说是北海道的关键词，咱们应该能想到的一些第一印象蹦出来的就是北海道、非诚勿扰。这话一点没错。有些人说非诚勿扰成就了北海道，或者说北海道成就了非诚勿扰。我当初选择来北海道也是因为《非诚勿扰》这部电影，通过电影了解到北海道美丽的景色。当然北海道的旅游是最好的，北海道最热门的旅游季节是夏天和冬天。夏天不用说，其实或者说是从春天开始，因为在5一假期的前后，是北海道是全日本最后赏樱花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境内，北海道的境内，还有一个是函馆。之后呢，到6月，从6月份北海道进入夏季，6月、7月、8月是北海道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北海道富良野是世界知名的薰衣草产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夏季来到北海道，去富良野，就能看见漫山遍野 所有的山坡平原全部是紫色的海花海，被誉为东方的普罗旺斯。之后呢，还有美英，在美英的一片片丘陵上，一片片灿烂的花海是非常吸引。北海道的夏季非常短暂，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六月、七月、八月，其实六月还行，到八月底基本上天气就开始变凉了。夏季呢是北海道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富良野是世界知名的薰衣草产地。每年的六月上旬至八月下旬，山坡与平原组成紫色的花海，被誉为东方的普罗旺斯。还有美英起伏的丘陵上，一片片灿烂的花海，吸引了日本国内外不少的游客前往。北海道的秋季是更短暂的，九月、十月，在十一假期就可以观赏到个人认为最美丽的红叶，漫山的红叶。有的时候能想起来毛主席的那一句词：“层林尽染，蓝蓝的天，层林尽染，清清的湖水。”其实秋天虽说短暂，但是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季节。然后就到了北海道的冬季。之前我的一个师兄说过，北海道实际上是它只分为两个季节，雪季和非雪季。有些人定义北海道的冬季为从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吧。冬季呢是北海道一个非常怎么说吧，非常适合，或者换句话说，冬天的北海道成就了世界上很多的滑雪高手。我希望这句话大家就能理解什么意思了。北海道道央的滑雪场一个接一个的从十二月份开始营业，然后这里有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二世谷这样的滑雪场。二世谷滑雪场曾经，那是哪一年的忘了，那是哪一年的冬奥会是在二世谷滑雪场举办的，哎，都记不清楚了，东西太多了。然后北海道的亮点有很多。刚刚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因为太多了，我必须得有一个相当于文案的东西。亮点呢，第一个是叫什么，文艺少女的花海骑行。文艺少女的花海骑行，意思说大家可以来这儿给妹子们拍拍照。之前看有同学去拍过，是在海边骑着马，蓝天白云，蝉鸣，紫色的薰衣花田，还有日式的小木屋，草帽长裙的少女骑行在海边或者田野上。想一想会有多少妹子向往这里。当然了，咱北海道也有专门的摄影团队。如果想来拍照片的同学，在这里先打个广告，咱北海道留学生有一个自己的摄影组织，叫北海道华人摄影协会，简称道影，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联系他们。当然了，北海道除了玩还有吃，北海道不容错过的美食包括海胆、海蟹、寿司、拉面、哈密瓜，还有各种乳制品跟甜点。产自当地的日语称为道产的蔬菜、水果、牛肉，还有猪肉。冬天的滑雪有二世谷、富良野、新眼众多的度假村和滑雪场。当然了，滑完雪最爽的就是去泡温泉。北海道是全日本温泉数量第一位的泡汤天堂，各种开发完善的温泉酒店有很多是以赏景著称的，如洞爷湖温泉、层云峡温泉、白金温泉，也有非常有着便利交通的昭里川温泉、定山溪温泉、旭丘温泉，还有很多泉水是以这个丰富的矿物质为闻名的，比如说是登别的温泉。泡完温泉咱再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自然的气息。北海道呢堪称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典范，在非常广袤的森林中生活着大量的野生鹿群、狐狸、野狼、熊、兔子，还有松鼠。有的时候在去上学的路上，早上或者晚上回家的路上，会经常看到一只只奔跑的狐狸，在树上偶尔还能看见灵动的松鼠。当然了，不光是地上跑的，咱还有天上飞的。对鸟类爱好者来说，绝对要去日本最大的丹顶鹤的栖息地川鹿狮园。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丹顶鹤，如果不想自己去森林里与这些小动物们偶遇，咱可以直接去旭川动物园。在旭川动物园，人性化的设置可以让游客以超近距离接触到憨态可掬的这个企鹅和北极熊。说完了游玩，咱再看一下景点。景点呢，北海道地域非常辽阔，大家打开地图就能知道。然后中部和南部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北部地区则保留着相对于原始的一种自然风情。大部分景区的季节性非常强。北海道的札幌，地位也就是咱的省会吧。札幌是北海道的商业行政中心，也是北海道唯一的一个大型城市。离札幌不远的小樽，则是具有西洋风情的浪漫港口之城。旭川则拥有全日本最有爱的动物园，富良野，夏季的富良野和美瑛是田野风光。到冬已能看到丹顶鹤的川路诗园，能看到流冰的王走和神秘的三大湖闻名。北海道的景点比较分散，这个是一个个人来说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我来日本很多年了，还没有驾照，也没有车，没有驾照，所以有的时候短短的一个周末想去很多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很羡慕那些有车的同学，周末或者某天的假期可以带着自己的男女朋友一脚油门去非常美丽的地方。由于这个景点比较分散，希望就是以后有机会能来到北海道旅游的同学们呢，不要把自己的行程安排的太满，因为这样子会很累。说完了玩，咱再看一下美食。丰富的农产品和海产品让北海道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美食王国。这里既有数百元就能饱腹的平民美食，也有精心制作的和食大餐。对于日本人而言，北海道旅行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美食上，在烹饪手法和口味上。北海道的饮食体系大致和本州岛接近，日式的拉面、寿司是常见的平价美食，而西餐和甜点也非常流行。最能突出食材本味的火锅和烧烤是非常受欢迎的菜肴。在北海道各个城市呢，都有富于本地特色的乡土料理和代表特产。只要你来了北海道，让你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北海道。说起北海道的美食，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螃蟹。海产螃蟹是北海道最有代表性的美食，一般市面上能吃到的有三种：帝王蟹、松叶蟹和毛蟹。帝王蟹体型最为庞大，松叶蟹呢则肉质比较甘甜，简单的煮之后就很鲜美。毛蟹是三大蟹中体型最小的，加工起来比较麻烦，但口感层次最为丰富啊！说的好像我都吃过一样。我以前经常吃蟹腿，但是我至今不知道我吃的那些特别长的蟹腿是来自于哪种螃蟹。螃蟹完了还就是烤肉。在北海道以外，日本人几乎不吃羊肉的，这也是听别人说，我感觉差不多，因为羊肉比较难以买到。用羊肉和蔬菜烤制，加以特殊的酱料的成吉思汗烤肉是北海道最有特色的菜肴。成吉思汗烤肉所用的这个肉是北海道当地产的羔羊。在札幌你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成吉思汗烤肉店，只要到节假日，每个店的门口永远都是排着大队的。烤肉之后呢是海鲜饭，虽然道内不乏寿司名店，但是能够大块吃鱼身的海鲜饭才是更符合北海道人的豪放气质。海胆、鲑鱼子、甜虾、扇贝、金枪鱼，挑选一碗材料丰富的海鲜饭，价格不会超过2000日元。很多旅客会把海鲜饭作为就是一天的早餐。说的我已经有点饿了啊！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札幌的拉面。在札幌呢有三大特色的拉面，第一个是札幌味增拉面、旭川酱油拉面和函馆的盐拉面。北海道拉面的特色是以汤底多以鸡骨、海鲜、蔬菜等多种材料熬制，浇头除了常见的叉烧肉、豆芽、笋干等，还有黄油、玉米、海鲜等北海道特有的风味。听了这么多， 你想怎么来北海道呢？当然了，如果是从咱中国境内到北海道的话，一般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直飞北海道，从北京、上海等城市有直达航线，飞行时间一般在3.5小时左右。如果是从日本的其他地方来呢，可以从东京、大阪、名古屋飞到札幌，或者从这些地方飞到札幌差不多不到2个小时，但是从福冈飞过来就需要2个多小时了。除了飞过来，大家还可以坐船，只不过我没有坐过。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还有140天，北海道就跟青森那面连通了这个新干线了。北海道人喊了多少年的新干线，终于就要通车了，我挺羡慕的。
我们也有公众号，就是北海道学友会。
北海道学友会公众号。
有吗？
有，
叫什么名字？
就是北海道学友会。
北海道学友会就可以找到你们。
对对对。
好。
从北海道怎么找到我？
我们九州这边，我先说一下我们九州地区的情况吧。我们现在是从上面的本州、山口往下，九州、熊本、佐贺、大分，到下面的冲绳、鹿儿岛，都是属于我们九州地区。然后长崎是除在外的。然后我们下面有20个分会，现在总共九州有13500多个中国留学生，然后九大大概是有1000多个吧，算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那我们活动上面的情况，我看很多大家都比较传统，上面都比较相似，比如像迎新啊、春晚啊、体育大会，像才艺秀。这种我们也都是有，还有还有摄影展。那我们特色一点呢，可能是班门弄斧了，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宣传方面这个 pamphlet， 昨天我们有带过来，不知道今天可能带的份数不太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过来的，让那个西日本的小伙伴们看一下。
队长给你带过来吧。
谢谢。我们现在是这个，首先是 pamphlet， 这个是九州地区有一个总的，上面介绍了一下九州地区的主要的情况。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各自的分会，像九州大学，然后我们下面像熊本大学，然后福冈大学、九州产业大，我们这些 pamphlet 都是有做出来的，然后在和日本的这些友好团体交流，包括和中方的这种交流，就是因为 pamphlet 是一个一看大家就能明白的，有照片什么，大家能最直接的了解我们的活动最快的一个方式。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觉得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有做会歌。
差一点，
你的作曲
啊？啊，我写的那个，我大家要听吗？
听现场版。
录的也是我唱的。
行，
就是我们地区的一些九州大学的成员们一起去录音棚录的。
你跟会计一起唱吗？
我唱了第一句。然后。
相聚在这里，好听啊！这是我们原来的前会长唱的，去年录的，
唱歌唱好
的。那个李会长，李振华。
每次开会前都会唱吗？
我们在那个大型的活动会做背景音乐，包括像才艺秀最后我们会唱这个会歌，体现一个九州地区的凝聚力。
值得学习啊。
完了吗？这
没有，
还有第二个，
还
有第二
个，
我们节省时间吗？
时间宝贵，
对，真是太棒了。
这个是我们那个原来我们官方网站上面背景音乐也是这个，然后现在官网是在维护更新当中，近期应该就会再重新开放。嗯嗯，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有特色一点，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中日韩儿童友好的一个绘画展。这个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和日本的一个友好团体叫碧波会 NPO 法人，然后他是做这个中日韩三个国家收集这个儿童的绘画，对中日友好的一个主题的绘画收集，我们就是帮助协助的这个整理，还有去各个地方的展示，包括后面的一个表彰室上面，有我们学友会的成员帮助去发言，就是那个是
从画稿的审查到那个画稿的翻译，
对，翻译我们也在做
日文，包括那个画展的布置，那个场地的布置，到最后的表彰，就是颁奖给日本韩国的小孩，包括中国的小孩，就是一直在做他们的志愿，
对，包括我们前期去小学校收集画，顺带去访问这些小学校，然后回去还这些画稿的时候，都是我们一直帮忙在做这个志愿者。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对于我们而言是觉得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活动。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媒体方面，我们那边是有一个西日本侨报，我们这个大部分的活动都会在这个侨报上面，每一期都会有学友会的一个很大的板块介绍我们学友会近期都举行了哪些活动，这也是一个宣传方面上面的。其他的活动可能跟这个大家的都差不太多，我们这边也是在2013年10月11号在那个新生欢迎会上面提出的一个平安留学圆梦九州这个主旨，然后做了很多系列的活动，主要就是让大家参与到这些活动，然后了解我们学友会这个组织。自从我们2013年推广了这个平安留学圆梦九州这个主题的系列的活动，包括灵宝的讲座，还有这些才艺秀等这种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前期学生们感到孤独啊什么的时候就提早的释放掉了，所以在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出现过留学生的事故。因为学友会很多活动它是有这种法律宣讲啊、灵宝讲座，还有包括我们迎新会上面大家交流，包括才艺秀一起玩，大家的爱好一起去交流，这种促进了大家的学习啊什么经验。
怎么找到你们？
我们就是这个官方网站，直接搜索九州地区中国学友会，原来是叫那个方圆九州，也是可以直接搜索到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发的 pamphlet 都是有的。然后我们那边是有那个福冈总领馆的教育室的，有个丁健教育丁健老师的一个官方的
微信号，
这个微信号也会发我们一些学友会的活动。
你们九州是不会上课当的会长是
吧？不是，
九州当不了会长。
不是，连会计都会唱歌。
我们就是通过才艺秀收集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人才，包括舞蹈啊，还有唱黄梅戏的。然后我们才艺秀也是比较有特色，就是今年10月25号，我们是有一个中国就是传统服饰唐宋元明清的一个展示，因为这个就是让日本的友人看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因为我是做这一方面的，我就很想推广咱们中国传统的东西过来，让他们更了解咱们，互相的交流。
谁？
三次吧，
好，
好，然后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中部地区留学生学友会的情况。现在中部地区呢是以名古屋地区，就是包括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然后这几个留学生比较多的学校为中心，然后涵盖中部地区的三重县、岐阜县和富山县、爱知县等这一些学校，大概有规模的学友会大概在15个学校左右吧，就是人数在200-300人以上， 就是以这个为主体，然后成立了我们中部地区留学生学友会。然后我们的主要名古屋地区，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是兼任名古屋大学的学友会长，还有名古屋地区的。我们这个平常主要活动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丰富留学生的生活课余生活，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展现留学生风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丰富留学生生活方面呢，就是大概一年间的活动可以总结为然后两赏两迎三求活动。两赏呢就是赏樱花赏红叶，两迎就是迎新生迎春节，三球就是羽毛球乒乓球保龄球啊，大概就是主体是这些活动。然后在我们的迎新生活动一年两次嘛，春季秋季迎新活动里边杂糅了一些相亲呢、KTV 啊，然后文艺汇演，等于是前半程有学生的文艺汇演，中间是谁自主自愿出去 KTV K 歌，然后等于在大那个迎新会场嘛，然后最后等于是大家自由交流，搞一些小的相亲活动，就这些交换微信，大概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然后机动的一些活动就是一些合宿啊，然后包括一些华人企业还有日本企业的一些招聘会交流会，主要是这些。然后另第二大方面就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然后展现留学生风采。这个活动主要是以留学生和日本的华人华侨以及日本友人为主体来进行。然后有代表性的两个活动，第一个就是刚才江前辈说那个跟大阪中秋那个明月祭相似的一个春节祭。这个春节祭活动在名古屋已经办了十届了，每一届大概是在春节的前三天吧，前几天，持续三天，每一天的人流量就是包括中国人然后日本人大概是15万左右吧，人流量，等于是会从国内请一些像东方歌舞团呐、这些重量级的演出团体，然后在名古屋的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段，然后进行文艺表演之类的，就是弘扬一下祖国传统文化。我们留学生负责的就是主要是会场的安保，毕竟人流量特别大，然后这等于是我们负责的一个华人华侨的活动。第二个就是另一个是以一个创价学会，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学会没？在日本挺有名的啊，对对，它是以就是佛教的法华经的经义为根本，然后以日中友好为主旨，然后由池田大作先生创立的一个友好团体。我们等于是每年会，他们会组织一个日中青年的友好交流活动，等于是活动的主题主要是展望日中友好的未来，然后进行一些思辨性的一些交流活动，然后我们就是主要配合他们。基本上我们中部地区的学友会的活动就是像刚才介绍的那样啊，就依旧。
怎么找到你们？
找我们有 QQ 群，群号110701000，
加到别人去了，
10070045578，然后群名是名古屋大学学友会，然后我们那个群里面大概是中部地区大概有将近600人的留学生都在这个 QQ 群里发布一些活动，他们都回响的很积极。官方统计是800，但是我看刚才留会上是写着1600。
1600是所有的，
是全
国的，不是所有
的
留学生。
好，谢谢各位留学生，搜索这个区教育。
主持人就是介绍你们自己的。
好，学友会仙台地区主要就是，就是仙台工程，仙台地区学友会包括这个宫城、善行、秋田、福岛、岩手这几个地区。然后呢，其实就是感觉主要，活动范围还是仙台吧，尤其是东北大学周围，毕竟东北大数量也是最多的，我们学校有800多个留学生，然后整个工程现场是2000多个，主要的活动，然后特色的话，首先就是可能就是电台哈，电台也是我个人建的，但是是以学友会的名义，它一部分是承担了，比如说一些便民讲座，比如说一些找工作的一些经验谈，或者说一些租房经验谈之类的，这些呢就是。录在里面之后你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听，何时何地都可以听，就不用花人力物力去租场地啊，然后找人来一遍的讲，是这样一个目的。其次也是找各种其实不止现在地区，我来东京还录过好几次，就有趣的人，只要是以我为中心 周围认识有趣的人什么的都讲一讲，这样可能讲出什么火花来，万一能做点什么贡献什么什么都说不准。然后还有有意思的话是中文角，我们在去年创办了这个东北大学的一个中文角，它就是比如说平时有喜欢中文的日本人或者任何国家人，他要学中文就来我们这儿，我们有个教室，然后给他们讲各种中国文化，每次都有个主题，然后给他们讲这个东西，比如说有书到的话就当场拿点这个东西过来当场写什么的，讲一些大概一些普及帖之后再当场写。然后其次还有就是辅导这个参加，比如说有这个中文笔汉语桥，就是那个汉语桥，国内湖南台那个汉语桥，之前辅导过4-5个日本学生，然后还有得奖去国内湖南台参观那个什么的都是有的。还有就是以这个为主的各种想参加中文比赛的各种日本人也是我们这个中文角的这个工作之一。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就是我挑大家没讲的说吧，其他其实我们也有比如说这个就是夜跑，就是我们晚上我们提倡健康生活，然后下了班不是下了学大家一起跑步，这样交流也是交流感情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再一部分就是跟各个中日友协之间的各种活动，为了这个跟当地的民众加深交流，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仙台主要干道上举行了这个为中日友好报一报的这个活动。我还是希望能多跟那个我们仙台能多跟大家加深联系吧，比如说春晚的时候我们去年春晚就联系了几个那个会长给我们录是吧，就录那个祝福视频，
因为我们春晚就做了一个视频，好像你们还有看到，然后你们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联系过，但是因为后面比较后面就是已经春节以后了，然后实在抱歉
啊，不，今年一定发就行。而且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仙台去找工作这一阵儿，都是往东京跑，但是感觉好像就是如果东京有接应的，或者说有这个提供各种资讯的话，就太大的帮助了。
我不联系你就不联系我们，这没办法。
就是这方面，就职
IP 嘛，
就职方面。地方居委会请求中央居委会的支援联系我们官方的联系方式有这个三大平台 Facebook 微博和微信，都是搜索仙台地区中国居委会这几个字可以找到我们。那我们私下肯定还有那个 QQ 群什么，就不跟大家说了。这三个都是发布我们各种那个第一时间发布我们的各种信息什么，大家想找我们就可以就直接加那个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这个电台。
这是我第一次来关西，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自从接任全日本学友会的会长，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将北海道地区、名古屋地区、仙台地区、东京地区、关西地区以及九州地区的地方诸侯汇聚于京都。来之前呢，使馆教育处留管组的各位老师说了，主要是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交流感情，互相听一听活动组织的经验，互相汲取，互相了解，为后续更大范围内的团结全日本各地区学友会组织更大范围的活动打好基础。就在今天上午，东京地区学友会主要干部在教育处开会时，谭老师还特意提到了，作为海外留学生组织，一定要响应国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而且我们海外留学生在这方面有着先天的自然优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抱着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态度来海外求学，自然在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是总会将来一个时期重要的工作方向。其实我们这次开会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想把我们这次会议创新一下会议的模式，借助东北大学会长沈悠然的广播电台这个平台，以每一位会长组织活动时印象最深的一个活动为切入点，讲讲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刚刚听了各位会长的介绍，令各位会长印象最深的活动确实也很有特色，也很有意义。因为各个地区学友会都是在国家的留学指导方针的指引下开展活动，所以大家组织的活动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活动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也都大同小异。但是这些常规的活动都是几乎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但是由于各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区域特色，所以也有些自己本学友会的特色活动。当然这里都融入了各位会长及主要干部的聪明才智，活动既有新意 也有意义。通过大家这次活动的交流，看到了交流的气氛也都很热烈，也很欢乐，了解了各位会长组织活动过程中比较好玩的一些体验。大家既交流了活动的组织经验，也交流了感情，以后也可以在活动组织中互相借鉴彼此的组织活动经验。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地区干部交流会主要还是期盼着各位能够充分交流了解，形成合力，按照教育处的指导方针，多组织一些能够体现我们留学生阳光健康形象的活动，也期望各位在活动组织中多设计一些能够体现出我们留日学子家国情怀这样主题的活动。所以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将学友会活动组织得更好，也欢迎各位来东京，多到教育处去看看，认识一些东京地区的朋友。好了，谢谢大家。